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所领受的一切基础都在于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绝对的自由，不受罪的束缚，还可以活出神的生命来，而我们所拥有的就是一个丰满的生命。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里面，使徒保罗论道，当一个人重生得救之后，他的生命会呈现美丽的改变。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继续思想，我们在基督里可以经历他的自由，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在我们还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之前，圣经形容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那就是说我们没有神的生命，我们的灵性是死亡的。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保罗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因为我们里边没有神的灵，所以不能跟神建立关系。我们在道德上也是不健全的，因为我们没有道德的标准。其实我们有，但是也没有能力依着这个标准生活。还有，我们在思想上也是无知的，是顺着自己堕落了的性情，我们没有能力领会和明白神的真理，只等到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情况才有了转变。因此，相信耶稣，接受他做救主，是我们人生的转捩点，是我们新生命的开始。圣经说，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开始，神就使我们在他里面得以完全，他使我们沉睡的生命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而主耶稣所应许我们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仍然是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七节。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七节，我们先来看看这段经文的记载。保罗在这说呢，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七节。不少人虽然得救了，虽然真正经历了重生，但是他却一生没有体验过真正喜乐与平安，也从来没有享受过满足和丰盛的生命。这原是神应许给每一个信他的人所享有的福气。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获得神所预期要给我们的福气呢？首先，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那儿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要是我们已经接受了基督在我们心里，我们理所当然的就拥有在他里边的一切丰盛。那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丰盛的，因为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在里面。保罗在哥罗西书这一卷书信里头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我们所领受的一切基础都在于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上。我们是先有了这生命的关系，然后才拥有这一切的福气。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刻，领受了新的生命和性情。保罗在经文里他提到了割礼，他是借用旧约以色列的男婴行割礼的这个条例来描述我们获得基督新生命的时候，神使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脱离肉体的情欲这件事。每一个人在生下来的时候都从父母那里遗传了罪性，而这罪性可以追溯到亚当时代，因为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犯的罪，所以就影响到全人类都承受了这罪所带来的结果。亚当被造而有潜在的完美，他的性情受到了罪的污染，以至于后来凡生到世上来的人一生下来就带着罪性，而罪性是叛逆神与神性情相违的。亚当因为犯了罪，他的性情是被污染了的，所以凡是属于亚当后裔的，凡是从亚当源流而生的，就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都带有罪性。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的罪，这罪使得全人类陷入罪的苦果之中，我们都得承受犯罪所带来的痛苦，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所以都毫无选择了承受了从亚当而来的罪性。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保罗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第五章十五节，保罗又说，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罗马书第五章十八节，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以及罗马书五章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然而感谢主，我们从亚当所传留下来那与生俱来的旧性情旧生命，却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而得到改变。正如以色列人行割礼一样，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脱离从情欲而来的败坏。这就像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使徒彼得所说的，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当神除去我们旧有的性情的同时，他又把他自己的生命，一个全新的生命放在我们里边。这新的生命是向着神的，是追求属神的一切美善，又是顺服神的。可是有很多人却问说呢，为什么我们有了新的性情新的生命之后依然会有试探，而且还可能会犯罪，并且受着许多困扰呢？这是因为虽然我们里边有了新的性情，有了新的心新的灵，然而肉体或者说我们的身体依然是旧的。那就是说，我们的新的性情是存在于旧的肉体当中，而在这肉身当中，神却给了我们许多的欲望。这些欲望是与生俱来的，是随着我们肉体而存在。我们的外貌不会因为信了耶稣而有了改变，我们的身材我们的外表依然一样，因为我们这个肉体依然活着。所以这个身体有它的欲望，饿的时候要吃东西，渴的时候要喝水， 我们觉着得救了，里面产生的变化，可是外貌依然没有改变。我们不会发现信主之后跟信主之前我们的样貌有什么样的改变。神给人有欲望，而这个欲望是很正常的，像有吃东西的欲望，有安全的欲望，有生理上的欲望，有归属感、价值感的追求等等这些欲望，而这些都是人生存的基本必须。这些欲望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什么欲望都没有，但是我们的肉体却是常常软弱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那儿呢，就描述了新生命和旧的罪性所起的挣扎。罗马书第七章21节到24节，保罗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感觉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说了，谁能救我脱离这种状态？我的罪可以归给谁呢？罗马书第七章25节，保罗接着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了罪的律了。我们有欲望才能够生存，这是正常不过的事。而为什么会起矛盾和挣扎呢？我们里边的欲望岂不应该获得满足吗？理论上是如此。欲望的本身并不是罪，正情正欲是好的，但是邪情私欲是丑恶的，是得罪神的。换句话说，情欲是不能放纵的。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15节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而我们在肉身中很容易被私欲所牵引诱惑，人里边的邪情私欲就像洪水猛兽一般，是违背神，是惹动神的怒气的，因此要钉在十字架上。而不信耶稣的人，他因为没有从神来的新生命，他只能随从肉体，而活在撒旦和肉体的束缚之下。但是所有信了耶稣的人是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而得胜的。罗马书第八章1节到2节，罗马书八章1到2节，保罗说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感谢主，因为神已经把我们从旧的生命中释放出来，叫我们不再受他的束缚和困扰。好，保罗除了讲到割礼之外，他还提到了洗礼。我们看哥罗西书第2章12节，保罗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这里所强调的很明显，不是指外在的水礼这个仪式，而是指心灵的受洗，圣灵的洗。像哥林多前书保罗所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成为基督身子的一部分。我们是透过洗礼的这个形式来体会到自己与主一同被钉，一起埋葬，一同复活，而得着新的生命。每一个接受洗礼的人都当看洗礼是一个表记，是代表他与主耶稣同钉十字架，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是已经全然洁净了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他不是只为我们受死，背负我们的罪孽，他更是和我们一起同钉，把我们旧有的生命同钉在十字架上。因此，我们可以彻底摆脱旧生命的束缚，我们可以尽情享受新的生命、新的心灵以及新的性情、新的思想、新的渴望。这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除了领受神的新性情之外，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还领受了神所赐给我们的全新的自由， 而这种自由是唯有在基督里才可以享有的。不知道弟兄姊妹会不会同意，很多人都觉得他宁愿内心有罪疚感过于他完全摆脱罪疚感。也许你会觉得很惊讶，会觉得当然如果心中没有罪疚感那是最好的，但原来很多人是宁愿自己有罪疚感的，他反而觉得这样比较舒服。而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哥罗西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保罗继续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他是把我们一切的罪疚，我们一切的罪和刑罚都一并的除去。那就好像我们欠了神一大笔的债，所有的债项都写在一张字据上，但是主耶稣为我们钉死，这个时候就把这字据撕毁了，就把它撤去了，使它永久失去效用。这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还清了一切的罪债。既然我们的主为我们还清了，我们就不用自己去偿还。而经文中的撤去，原来的意思就是撤销、涂抹或是抹去。比方说呢，我们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儿，我们把自己所犯的一切罪一条一条的写在上头，然后我们用黑板的板擦把所写的逐一擦掉，这样呢，黑板上的字就完全消失，黑板又恢复成一个完全没有字的黑板。那些字在哪儿呢？全都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全都被擦掉了，所以不再有任何的痕迹。神对待我们的罪也是这样，他把我们所犯的一切罪都涂抹净净，叫他不留任何痕迹。在神那里再没有任何犯罪的记录，因为神已经把所有的记录都抹去了。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我们看旧约圣经弥迦书第七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弥迦书七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先知弥迦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罪投于深海。另外我们再看诗篇第103篇的第八节到十三节，诗篇103篇第八节到十三节，诗人大卫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这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好处，以至于神愿意涂抹我们的罪，原因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他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罪，而神是因为耶稣基督而涂抹我们的罪，像字句那样的把它撕毁，把它撤去，使它不复存在。所以我们犯的罪，不论是过去犯的，是现在犯的，是将来会犯的，我们一生所有的罪，主耶稣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还清了，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不留痕迹，而神不再追讨我们的罪，又或者刑罚我们。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一次担当世人的罪，是一次洗净了人的罪，使我们得着完全的洁净。我们一切的罪在十字架上都被主耶稣担当了，都被赦免了，是因为主耶稣所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不是因为我们认罪或者我们悔改，而是因为主耶稣代赎的功劳。当然悔改在基督徒生命中非常重要，然而这却不是神赦免我们重罪的原因。神之所以乐意赦免我们， 看我们是无罪的，完全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代死，神把他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而对于信靠他的人来说，没有一样罪是不蒙赦免的，或者说不被赦免的，完全没有。我不是说因为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神就不会管教我们了，就不会以他的慈神爱所引导我们，就不会用他的杖他的竿来纠正我们。神的赦免并不等于他不再管教，相反的，圣经让我们看见神所爱的他才管教，因为他不希望我们长期活在错误当中，使我们的生命受到亏损。所以神要借着管教，借着我们所受的痛苦，而把我们带回正路。正因为我们蒙了神的赦免，正因为在基督里我们获得了自由，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新的性情，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所以神要管教我们，为了叫我们迈向完全，为了叫我们得至洁净，为了叫我们可以更多的活出他的生命来。一位圣洁无比、有公义、慈爱无比的神，居然把他无限的爱、无条件的爱、我们不配得到的爱倾倒在我们身上。这位神是何等的爱着我们呢？正因为神对我们的爱是这么的大，所以他绝对有权柄管教我们。而我们知道，神的管教都是出于爱的表现，是出于爱的行动。神是因为爱我们，他才管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轻看神的管教，也不可以表现出厌烦，反而要在神的管教中谦卑下来，好好的学习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要省察自己，更要悔改，要为主的名发热心，不要叫圣灵担忧。请我们一块来看一处圣经，我们看希伯来书12章第10节到11节。希伯来书12章10节到11节，作者说，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另外还有一点我要提的，就是经文的哥罗西书2章16节所说到的。哥罗西书2章16节这说呢，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保罗在这儿要说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保罗要这么说呢？到底保罗要表达什么信息呢？原来在当日，哥罗西的弟兄姊妹受到一些错误理论的影响，有人宣扬一些不符合圣经的假道理。他们说信耶稣很好，是不错的，但是同时你要遵守旧约律法，你要行割礼，你要凡事按着律法的条例而行，你要守安息日。传这些道理的人是把律法和律法的条例再一次加在弟兄姊妹身上，叫他们得不着绝对的自由。他们把影子就当作是实体，把预先的表样当作就是带有绝对功效的事情，而不晓得那实体就是基督。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却是享有完全的自由，在救赎的功效上不再是被旧约这些条例所束缚。保罗要弟兄姊妹挣脱这些捆锁，因为这不是神要他们守的，这不是神终极的心意。神渴望他所救赎的儿女们享有真正的自由。弟兄姊妹，救恩是神给人的免费的礼物，是神向人无限恩典的表达。我们不应该在救恩之外再加上人的行为功劳，或者是说我们人的作为，去企图让人更获得拯救。我们也不能在神的救恩之外再做些什么，或是加添什么，那是毫无功效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那就表示救赎的工作已经成全，再无欠缺。换句话说，福音是全备的，不用我们再加上什么人的行为功劳以至于更多的得救。人只要单纯的以信心去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就可以白白得着拯救，就是这么简单。 新约圣经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保罗在这里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五节，当实体来到的时候，那影子就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感谢主，神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新的性情，我们不再有罪疚，我们也不用死守一些人所加的条例，一些律例，我们是有新的标准，新的法则，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随时做指引，教导我们要怎么样过每天的生活。其实只要我们凡事顺服神，不自作主张，把我们生命的主权全然的交托给神，我们就自然可以活出神所喜悦的新生命，基督荣美的生命就可以从我们里边活出。当然我们仍然要小心自己的行事为人，我们要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好，我们再看一处很宝贵的圣经的经文，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到第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到七节，保罗在这说，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到第七节，这是神的心意，要我们成为圣洁，能够合乎主用。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这是神亲自做成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我们是神所耕作的田地，是神所建造的房屋，让我们全然的顺服，让神在我们身上做成他所要做的。我们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神本体一切的丰盛、一切的荣耀都藏在耶稣基督里。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自然就能活出丰满的生命。今天我们的讲题《丰满生命》的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我们若是按着神的指示去行，领受了他的生命和性情，我们就得着了自由和释放，而我们的生命也将是丰满的生命。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您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